有一位名人曾经做过这么一首诗：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它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炙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这首诗中的一些用词，比如圣洁、真理、正义、敬畏、心灵栖息、希望、仰望，这些用词都是圣经里常常可以读到的。所以当时对于一个刚刚信主、小有些神经质的我来说，着实为这首诗信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这位名人会不会也是基督徒？如果他也是基督徒，那基督教一定是真的了。我知道过去现在都有很多名人相信基督教，但是这个名人可不一般。如果他也真的相信，那么基督教不但是真的，而是真的真的。他是基督徒吗？他是吗？是吗？为了得到这样一个答案，我寻找了很久，但可惜这个名人一直没有出自传，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至今也不知道。对于那些名人是如何看待神，往往会影响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信心。比如，如果明星偶像相信你的神，可以让你在那些同样追星的伙伴面前，显得你跟那位明星更加近乎。哦，杰伦啊，他我一哥们儿，他是我兄弟，我俩都信基督。但如果上司老板是无神论，你可能会因为怕被穿小鞋而不敢透露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又或者国家政党的领导人在推广基督化治国，那或许还会有很多不信的人纷纷来相信基督教。在这一点上，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该不该让名人对神的态度来影响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立场呢？如果不应该，那什么才是基督徒站立在自己信仰立场上的主要原因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圣经学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名人，他的名字叫尼布贾尼撒王。福音之家的伙伴们给他起了一个昵称，叫尼布王。他被记录在很多历史书籍中，可见名气也不小。但他身上有比历史书的记载更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那就是他也出现在神的书圣经当中。圣经中的大英理书的前五章都不同程度地提及了这位尼布王。而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的大英理书的第四章，更是神讲述关于尼布王事件中最最高潮的部分。讲述这一故事的经文很长，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并给出了一个大纲，三个标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一到三节，拎不清的王拎清了。尼布王从历史书的描述中可以得知，是一位驰骋沙场的英雄。虽然新巴比伦帝国是他父亲那波帕拉萨尔建立的，但是尼布却是那南征北战的巴比伦王子。在他成为新巴比伦王之后，更是发挥起了军事上的优秀才能，一手缔造了新巴比伦帝国稳定辉煌的国度。尼布王的能力还体现在他政治方面的智慧。大英理书告诉我们，他把那些被征服的国的王室贵族们的年轻才俊都带回首都巴比伦城，对他们施以怜悯，却用近乎洗脑的方式给他们灌输巴比伦加勒底文学和语言，并试图用各样的方式同化这些暂时被征服的外来民族。足见尼布并不只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王。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是读了几遍单一理书一到三章，我发现貌似智慧的尼布王好像重复的在犯一个错误。在同一类事上，尼布王好像始终没有搞清楚一个关系， 显得非常不理智而任性。用一句当今最高大上的表达，就是尼布王真心拎不清。但以理书一章，在尼布王采用同化策略的时候，书的作者已经暗示有四位犹大国来的年轻人跟尼布王的政策计划跟尼布王的政策划清界限，决定不吃不喝王御用的佳肴美酒。这个时候王毫无察觉，倒情有可原。不过在第二章的时候，当王被所做的异梦弄得心烦意乱不能入睡的时候，犹大人但以理竟在整个巴比伦帝国的聪明人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神的帮助，把尼布王的梦告诉并解释给了他听。你可以发现其中的尼布王对于他所做的梦的含义一无所知，但以理的神不仅知道梦的内容，还可以解释梦的含义，他是无所不知的。权倾一方的尼布王不知道隐秘的事情，他是有所不能的，但以理的神却是无所不能的，他能把隐秘的事显明出来。同样在第二章，再从拥有的国度来看，尼布王的新巴比伦帝国是当时中东世界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霸主，尼布王可算得上是万王之王，拥有国度、权柄、能力和尊荣。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做个比较的话，但以理的神记着但以理对尼布王说，二章三十七节，神已经把国度、权柄、能力和尊荣都赐给尼布王，神把散居在各处的世人、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交在尼布王手中，使他管理这一切。他尼布王就是那梦中那尊大象的金头。但是梦也告诉我们，尼布王的金头帝国将来会被另一个国度而取代，那个被比喻为银座的胸膛和手臂的国度，而最终地上最后的国度也会被天上的神所兴起的一个永不灭亡的国所毁灭。总之，尼布王的国终将被毁灭，但神的国却永不灭亡。看到这里，真理应该很清楚，神才是掌权的王，尼布啊，应该可以拎拎清了。虽然从这件事情上，尼布貌似得了更多的智慧，可以理智一点了，他开始称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但事实呢，他还是没有拎清，因为第三章他立刻在杜拉平原上造了一座27米高的金像，好像之前那个梦就是用来夸奖他并鼓励他继续自我膨胀，做一个金头国的国王一样。所以他还立下规则，要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在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和各种乐器声音的时候，都要伏伏向金像下拜，而不下拜的就会被扔到烈火的窑中。在这种荒唐的规则的压力和死亡的威胁面前，神的百姓犹大三军却忠心于他们的神，并相信神有拯救的能力，于是便在尼布王规则和威胁面前站立。尼布王便把犹大三军扔进了烈火的窑中，神证明了他有拯救的能力，救出了犹大三军。事后尼布王也不得不承认，犹大三军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说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尼布王虽然有能力制定规则，也有能力决定人的生死，但是犹大三军的神却能够施行拯救，神才是更有能力的掌权的王。尼布，你要拎拎清哦。可是直到这个时候，尼布王也没有拎清。我们稍微看一下今天第四章经文的后半段，29节。尼布王在巴比伦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他说：“我大巴比伦城，这大巴比伦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为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听上去很震撼，但其实 缺乏理智的尼布王还在任性，他还是没有拎清谁才是真正掌权的王。但是终于，骄傲、不理智、任性的尼布王从拎不清到拎清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戏剧性的一幕，四章一节。尼布王向住在全地的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宣告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把至高的神向我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多么伟大，他的奇事多么有力，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统治直到万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啊，武王英明，武王英明啊，就好像看到两个人在一堆查经，当一方把种种线索一点点罗列在另一方面前，就等对方给出十个字的中心思想，而当这个中心思想恰恰踩到点上的时候，无论是回答问题的还是提问的，都会有一种想高声喊出武王英明，武王英明这样的冲动。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找个人跟你一对一查经吧。在单一理书这里，你实在会觉得尼布王太任性，太拎不清，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拎清。但不管怎么样，拎不清的王拎清了。就像第二节说的，至高的神神迹多么伟大，骑士多么有力，神的国是永恒的国，神的统治直到万代。尼布王终于承认神掌权。我们接下来对尼布王的问题，从拎不清的尼布王什么时候才能拎清，进入到下一个问题，拎不清的尼布王怎么拎清的。我们来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四节到二十七节，梦境和梦境的意思，神掌权。经文很长，我们就不再读一遍了，不过我会把一些重点再重复一下。从第四节开始，尼布王说，我尼布甲尼撒安逸地住在家中，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我做了一个梦，这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所见的梦幻和我脑中出现的异象都使我惊慌。跟第二节所记述的内容很相似，对梦境异象和它含义的一无所知，使尼布王缺乏了安全感。第六节，我就下令把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带到我面前，要他们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与之前出一辙，没有人知道梦的意思。这个时候丹伊里出场了。我们先看一下尼布王是如何评论丹伊里的。第八节说，最后那照着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丹伊里来到我面前，他里面有圣神的灵，我就把梦告诉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啊，因为我知道你里面有圣神的灵，没有什么隐秘的事能难倒你，因此你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意思告诉我。你不忘记得丹伊里有知道和解释梦境意象的能力，他称丹伊里面有圣神的灵，这灵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于是他便把意象说给了丹伊里听。第十节，我躺在床上时，脑中所见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大地中间有一棵大树，十分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强，高达于天，地极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在它下面歇息，空中的飞鸟栖宿在它的枝头上，各种生物都从它得着供养。呈现在尼布王面前的是一个以一棵无高大无比的树为中心的生态系统。这让我想起了日本人宫崎骏所制作的电影《天空之城》的一个场景。当小男孩和小女孩费尽千辛万苦穿过云层，登陆到一座仿佛一棵大树的城市时，他们拥抱、跳舞、笑声不断。在读这段梦境的时候，你仿佛就能听到那两个小孩在天空之城嬉笑玩耍的声音。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他的描述。 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在它下面栖息，空中的飞鸟栖宿在它的枝头上。尼布王是大英雄，当然不会被这样的梦而吓到，真正让他恐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十三节，尼布王说，我躺在床上，在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我看见一位守望者，就是圣者，从天上下来，大声呼叫，这样说，你们要砍下这树，削断枝子，摇落叶子，打散果子，把树下的走兽赶散，把树枝上的飞鸟赶走。然而树根的鱼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被天露滴湿，使它像走兽一样在地上的草丛中得它的份，使它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七年的时期，这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看到这一幕，真心令人很伤心，多么好的一棵树啊，就这么被糟蹋了，那些果子、飞鸟、走兽也被打散、赶散、赶走了。当天空之城临近尾声的时候，那座奇妙的大树之城被启动了自毁程序，街道、城市、树木也纷纷从天上坠下，整个天空之城也完全的消失了。悲剧，整个的悲剧。不过更加悲剧的是，我好像没有看懂，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座天空之城？为什么它如此的美丽动人，而为什么它又要自我毁灭呢？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一个答案。不过尼布王的梦中却给了我们进一步的解释。我们来看十七节，这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是圣者颁布的决定，好使世人知道，接下来就是事情发生的原因。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给谁就给谁，甚至立最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接下来是丹以理对梦境的反应和解释。十九节，丹以理先是惊愕片时，他想到的是要使他惊慌。在尼布王再次询问之后，丹以理解释了梦境的意思。他说，王啊，你就是那树，越来越伟大坚强，你的威势渐长，高达于天，你的权柄直到地极。的确，用这么一棵伟大坚强的大树来形容尼布王和尼布王的国度，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尼布王所拥有的至高权柄的证据，从丹以理书的一到三章中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梦境中心并不是称赞尼布王的能力和权柄，虽然尼布王自己可能会这么误解，就像他误解那尊金头大象是为他的荣耀的缘故。但这个梦境的关键是在接下来的一幕。二十三节说，王既然看见一位守望者，就是圣者，从天上下来，说，你们要砍下毁坏这树，树根的鱼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被天露滴湿，使它的粪和野兽野地的走兽一样，直到它经过那七年的时期。但以理接着解释说，第二十四节，王啊，梦的意思是这样，这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至高者的裁决，王的能力、权柄和国度将被夺走，而且尼布王必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你必像牛一样吃草，就像之前十六节所提的，使他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给他一个兽心。二十五节又说，被天露滴湿，要经过七年的时期。大有权柄，却又缺乏理智，任性而拎不清的尼布王，要吃苦头了。神要让他彻底失去理智，把他的心改变，变成兽的心，让他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像牛一样吃草。这样做的目的，从至高者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了让尼布王拎清， 至高者所要行在尼布王身上那些事情，最终要让尼布王来承认。25节，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26节，至高者是掌权的。这是尼布王需要明白的，至高者掌权，这是尼布王需要拎清的，神掌权。而在至高者的裁决发生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耐心，他让尼布王得到梦境意象的提醒，再用梦境的解释作为警告，最后还通过丹以理的一番话让他悔改。27节，丹以理说，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者可以延长。王啊，你所得的安逸平安都是至高者赐下的，至高者可以拿走也可以延长。尼布王的悔改需要口里承认至高者神掌权，而且在行为上也要反映出他的确是承认了至高者神掌权。那结局怎么样呢？尼布王有没有真的承认神掌权，并且在行动上转变悔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一段，28到37节，梦境应验，王被贬低，神掌权。28节说，这一切的事都在尼布王身上实现了。过了12个月，王在巴比伦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的时候，在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至高者的裁决要等上12个月以后才发生。也许是看到梦境和听见梦境解释的尼布王真心悔改了，导致神推迟了裁决的施行，神在怜悯尼布王，但最终裁决还是发生了。让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激发了最后的裁决。30节，尤其注意一下他的用词。尼布王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为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尼布王啊，尼布王，怎么又拎不清了呢？31节，这话还在王口中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说，尼布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王权被褫夺了，你必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你必像牛一样吃草，经过7年的时期，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话立即应验在尼布王身上，他被赶逐离开人群，像牛一样吃草，身体被天露地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鹰毛，指甲像鸟爪。有人还记得三毛从军记中的一幕，三毛和一个老兵作为深入敌后的散兵，机智地打败了前来围剿的日本兵，随后用预先安排好的暗号不孤不孤来试图取得与战友和组织的联系。可最后当镜头再次回转，我们看到的是两只长发的生物坐在树上，彼此摘吃着头上的虱子。8年了，老兵用磁性的嗓子说。虽然丹以里没有进一步描述尼布王是怎么像牛一样吃草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足具戏剧性。34节说，7年的日子满了，我尼布贾尼撒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过来，我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崇活到永远的神，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国度直到万代。地上所有的居民在他来说都是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那时我的理智恢复过来，为我国的光荣，为我的威严和光辉也都恢复了过来，我的谋臣和官员仍来求见我，我的王权重新建立，我的权柄越发增加。最后一句可能是整个丹以理书第4章最具代表性的话，37节，现在我尼布贾尼撒赞美 尊崇荣耀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正确，他所行的也都公平，行为骄傲的他都能贬低。一位在地上权倾一方的王，经过多次的交锋，最终承认并赞美尊崇荣耀另一位王，天上的王。地上的王因为骄傲而被贬低，地上的王认识到天上的王才是真正在掌权。拎不清神掌权的王，通过梦境和梦境的解释拎清了神掌权。梦的应验，王的贬低，更让这一章但以理书中心更加清楚地展现在了当时作者、当时读者的面前。神掌权。几项应用。阅读圣经旧约部分的关键原则有三项：永不改变的真神、神渐进性的启示和本书的主要目的。首先，永不改变的真神。我先来说一个不是出自这段圣经，但我们又常常误以为是这段圣经所要表达的永不改变真神的属性。神使骄傲的尼布王被贬低，所以神总要贬低那些骄傲的人。于是进一步的应用就是我们大家都不要来骄傲。这里所讲的内容的确不错，骄傲的神要贬低。但是得出这个结论，也就等于忽略了整个但以理书四章的上下文，直接把我们头脑中对神的认识套在面前的这段经文上，让经文说我们想说的。听上去有些简单粗暴，的确也是。所以我们在读类似旧约经文的时候要常常小心，不要简单粗暴地去让圣经说我们自己想说的，而是伏在圣经的权柄下听圣经想说的。那么这段经文要写明给我们关于永不改变神的属性是什么呢？神掌权。开头一到三节，至高者的国是永远的国，至高者的统治直到万代。结尾34到37节，至高者的统治永无止境，至高者的国度直到万代。这些都是出自地上的一位骄傲的、原本不认识至高者的王的自我宣告。他现在把赞美、尊崇、荣耀归给天上的王，神掌权。同样在梦中，至高者通过守望者的裁决说，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是7节25节和32节都提到这一点。如果你忘记之前我所讲的，或者你现在刚刚醒过来，请明白这一点，请把这点带回家。神掌权。另一个关键原则，神渐进性的启示。但以理时期，耶路撒冷被迫，犹大人神的百姓被俘虏，住在外族人的地方。外族人的王权倾一方，爱咋咋地，想咋咋地，神好像不再掌权。至少神的百姓觉得，相信神掌权不容易。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却也经历了一些看似神不再掌权的阶段，对立却又主流的世界观文化，独裁强势的老板，骄傲且不在意神的交际圈子。神真的都在那些地方掌权吗？旧约时期的但以理的神，今天通过贬低一位对立、独裁、骄傲的尼布王来告诉读者，神掌权。而圣经渐进性的启示还告诉我们，新约的时代，那位掌权的王，那位国势永远的国、国度直到万代的国王，他已经来了。至高者已经把国赐给那最卑微的人，让他来执政国权。那位王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然有人的样式，自甘卑微。这位至高者给予执政国权的王，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行走在地上，当谈到那至高者赐给他永远的国、万代的国度、天国的时候，耶稣说，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人拿去把它种在田里，它是种子中最小的，但长大了却比其他的蔬菜都大，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它枝头打窝。尼布王的那棵象征他繁荣国度的大树，只是耶稣王将来国度大树的预表。尼布王的国必定被毁灭，但是耶稣王的国度却要到永远，却要到万代。虽然这国度现在还像种子那样很渺小，但是国的王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王的出现代表着王国已经在出现。王国虽然还很不起眼，像种子一样，所以我们似乎很难实时感受得到，但是将来最小的种子一定会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它的枝头打窝。基督徒，我们的王耶稣已经来了，神把国权赐给了他，他永恒的国度已经近了。比起旧约单一历史期，我们更加可以把信心放在耶稣王身上，明白神掌权。最后，本书的主要目的，认识掌控一切的神，使人坚持站立得稳。从这个目的来看，今天的经文，认识神，认识他是掌权的神，掌控一切的神。回到最开始那位作诗的名人，其实寻找到名人是不是基督徒，这根本无法帮助我们继续作为一个基督徒站立。我所应该找寻的应该是认识神，认识神掌权，这才能让我们作为基督徒坚持站立得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你是掌权的神，你已使你的王耶稣基督伴随着他永恒的国度来到了这个世界。虽然这个国现在还像一颗最小的种子，但是最终它会长成一棵比任何地上的国度都伟大的大树。感谢你，你是通过王耶稣基督，通过永恒的国度的降临，让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神。求你让我们来更加的认识你，认识你是掌权的。作为基督徒，求你让我们因你的掌权而站立得稳。祷告，因你名的缘故，阿们。